根據中國新聞網報導，2020年5月2號晚20時左右，陝西省靖邊縣犯罪嫌疑人馬某將他的79歲行動不便、生活不能夠自理的母親黃某，用屋企裏面的手推車推到一家煉油廠附近的萬某林之內的一個廢墓坑，並且鏟土掩埋。香港南華早報說，警方在三日之後在兩米深的墓穴之中挖掘的時候，受害者的仔並不在場，當地發現他母親依然活著的時候一言不發，亦都沒有反應。中新網說，靖邊縣人民檢察院介入這個案件，馬某因為涉嫌故意殺人罪已經被刑拘，不過受害母親黃某救出之後生命體徵平穩，對他的安置正是在進行當中。犯罪嫌疑人馬某的犯罪動機目前還沒有法院結論。原北京大學新聞學院副教授招國標對美國之音說，他說的就是這個人有病，因為只有有病事情才會能夠解釋得通，其他的解釋不通的。為什麼呢？如果他是貧窮，為什麼有那麼多貧窮的人並沒有將他們的母親活埋，何況他也不是那麼貧窮。招國標又說，他並不同意這樣一種因果的循邏輯，就是這一類事件一出馬上就有將它歸咎為社會的問題、制度問題。它又表示問題就是社會都是一樣，為什麼那麼多人的老爹老娘並沒有被活埋，同樣制度之下14億人真正將自己的子女整死的家長有多少個呢？因此在因果上面只能夠說是這個人有病。招國標所說的有幾個家長將自己的子女整死，指的是在5月6號另外一宗惡性的案件。新京報說，四川自贡市一名男婴的母亲因为经济困难无力抚养他的婴儿，这个婴儿刚刚出世之后就将他遗弃了。上述活埋老母亲事件尤其是触动面对同样生活负担的年轻人。90后北京独生子女青年费平对美国之音说，从子女的角度来看，可能他的仔亦都挺困难的，又没有时间照顾老人，经济压力亦都是一个方面，可能是逼不得已啦，就干脆做出这种事情，对他有一部分的同情，亦都有一部分的理解。费平联系到他们这一代的年轻人，既要打拼事业，又要照顾多病父母的处境。他的母亲患多种严重的疾病，几次进出重症的监护室。他说主要是工作和家庭不能够平衡，两边哪一个都不能够失去。譬如他不去管他的母亲，他去上班，咁萬一邊一日佢嘅母親有事，最後一眼都冇睇到，心裏會有後悔。如果將工作丟失咗而去照顧佢嘅母親咧，經濟上又係另外一個問題。目前只能夠堅持走一步算一步。醫院陪床嘅時候特別覺得獨生子女呢個政策特別唔好，特別羨慕嗰啲其他床位嘅老一代嘅人，佢哋啲子女眾多，日頭就女嚟，夜晚佢哋嘅仔嚟。美联社报道这个事件的时候说，中国大部分地区缺少公共援助的资源，尤其是在贫困的农村地区，那里的家庭一般需要自己照顾年迈的家属。有预测说，到了2020年底，中国老年人口数量将会达到 2.1 亿，部分失能和完全失能老年人近4000万人。这样上述的恶性事件是否多少折射出中国养老、社会救助等的一些短板呢？招国标说有的，其实养老这一块中国还需要完善。90年代末期的时候，他写了很多关于农民的文章，其中也包括养老的问题还需要完善，还需要国家对这一方面有更多的投入。另外根据媒体的报道，陕西榆林市一位村官说，陕北因为有煤炭和石油，属于陕西经营经济文化富裕的区域，那里农村的社会保障很差。事件所发生的地区有40000多人，能够进入养老院的老人只有几十人，其余的人就只能靠自己的子女或者他自己。陕西活埋老母亲事件，除了当地司法的介入之外，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全国老龄办对事件作出了回应。他说马某某活埋老人行为突破法律的底线、道德的底线、人伦的底线，性质极其恶劣，必须依法严惩。另外民政部官网在5月7号说，中国全国将会联合开展针对流浪乞讨人员的救助的行动。 而同時人民網說5月17日中國將會迎來第30次全國助殘日，這次活動主題就是助殘脫貧決勝小康。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新華華盛頓的報導。